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传论释》当中呢，昨天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真我二谛，也就是说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的道理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从那个歪道一直到中观云尘派之间的这些道理呢，都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呢，就是再继续讲讲到这里，有人不免想，作为大乘的修行人，应该如何了达修行这样二谛的自性呢？生义谛和世俗谛呢，所了达的见解啊，就是见解。首先，不管是修任何一个法啊，修大圆满、修大殊胜，或者是这个参宗，什么样的法呢？就是你一定要从见解上就是决定，就是见解已经确定好了以后呢，就开始继续修行。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小乘有部宗的根基也好，或者是大乘唯识宗的根基也好，中观宗的根基也好，凡是把二谛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在我们面前已经这个抉择了啊，这个二谛的见解已经抉择完了。那么这样的这个见解抉择完了以后呢，就是下面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虽然这个一切万法皆为空性的这个见解呢，已经这个抉择了，但是这样的这个见解呢，我们实际行动当中是到底是怎么样修呢？很多人也可能有吧，慈顿罗珠堪布的那个中论的后面吧，就是中论的后面呢，就是也有一个中观的这个修法，就是这个也是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的修法。然后我最近在那个成都那个医院里面也翻译了一个特别短的那个中观的修法，阿底峡尊在做的一个中观的修法。那么这个中观的修法里面呢，主要将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结合起来的这种修行，就是这个修行比较容易，就是那么这里的内容呢，也基本上是这样的，生义谛和世俗谛结合起来就是不能这个分割的，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这样的这种二谛呢，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怎么样修呢？就很多人都这样想的吧，就是中观的这个见解方面的是我大概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具体实际行动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这个操作，怎么样去这个信次，这个问题呢，就是下面就开始回答了。那么怎么样这个修行这样的二谛自性呢？应该通过踏上二两自重的无垢轨道来获得，就是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应该就是踏上这个生义量和世俗量的无垢轨道，就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踏上这样的这个轨道，踏上什么样的轨道呢？就是生义量和世俗量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轨道，就只有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才能获得。虽然达成博大精深呢，但开阔而言呢，就像这个楞伽经里面所讲的那样，这个来可以这个涵盖达成呢，就是从深圳方面呢，将中观流类所牵涉的这个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教义，然后从那个广大方面这样的话呢，就是瑜伽师弟人为主的一些地道功德方面的这个道理呢，相当多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是大乘法门。虽然那个大乘这个博大精深的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相当多的。就释迦牟尼佛从这个转法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第二转法论和第三转法论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是那个大乘法门。就是在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大乘法门全部都要这个修字的话呢，现在魔法时代这样的短暂的时候呢，这个全部修得完，就是可能一本书看的话也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摩诃仁波切这个根据佛经和论典的教言结合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窍诀。那么这个窍诀呢，我们应该这个修持。这样的话，那大乘的所有的这些教义呢，我们别说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大乘的论典也是浩如烟海。我们一一的修持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相当大的这个困难。就是虽然大乘的这种法门是水深广大，但概括而言呢，就像楞伽经当中说的，无法三自性，以及把世举而中我也，涵盖诸大乘。就是这个大乘的话呢，就是前面也有这个详细的介释。五种法和三种自性，以及八种实具，还有呢，就是二种无，就是这几个法吧。这几个法呢，就是整个大乘呢，就是全部都已经包括了，全部都已经这个涵盖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把这几个法呢，就是作为这个修行的重点来这个继续行持。那么意思是说，整个大乘的教义可以汇集在明相分别正者，真如无
法，就是如果把整个大乘的所有的教法的话，那就是刚才不是宋词里面前面讲的是五种法，哪五种法呢？就是他这里名和相和分别还有真智和真如，就是这五种法。然后讲的这个三种自性，三种自性是哪三种自性呢？边际所知法和一大契合还有圆成识，就是这是我们平时唯识中所讲的这种这个三种自性。但是这里面的这个所讲的三种自性的话呢，并不是是唯识中单独所讲的这个三种自性，其实呢所有的这个大乘包括这个大乘宗观呢，就是也可以承认的。比如说无垢光尊在那个大圆满行信修习大彻书和如意宝藏论等等这些书里面的话呢，都不仅是唯识中所承认的三种自性，而且我们整个大乘宗观呢也可以承认这个边际和依他契和圆成识，就是这三个自性呢，整个大乘呢就是也可以这样承认。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三种自性呢，并不是唯识中所承认的这个当然唯识中呢有随教唯识和随理唯识。那么随理唯识的话呢，我们昨天也是讲的，比如说这个自明自知的这种心呢，就是承认为是实有的等等等。那么随教唯识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是这个无著菩萨为主的一些那个就是教派，就是那么这个观点当中的话呢，就是跟那个中观的这个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有关这方面的话呢，就是全知无垢光尊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呢，就是还是有广说的。所以我们这里无论是这个随教唯识还是随理唯识，然后呢中观因成本次序本全部呢就是都可以所承认的，刚才前面所讲的五种法和三种自性，然后呢就是八识机和后面的人我和法我这几个法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可以这个包括。下面呢就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八识机以及这个人我和法我。人我和法我的话呢，以前那个门风仁波切的有些教员当中也这样讲的。然后如众人的讲义那个扎亚阿能达，就是是无为伦次吧，就是无为伦次的这个讲义当中的话呢，也说是我和我所的这种这个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人我法。然后这个我和我所以外的这个法呢，就是是法我的法，就是比如说我和我所的这个法的话呢，就称之为是人我。如果我和我所的法呢，就是全部证为空性的话，那这个呢就是叫做是人我。然后除了这个我和我所的法以外的这些法呢，你如果去执着的话，这叫做是法我。如果你除了我和我所的法以外的这个法全部已经通达证悟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什么这个法我啊，就是法我的这个意思呢，应该是这样讲的。这三种自性、八种识居和还有这个二种无我当中呢，就是所有的大乘法都全部就可以包括。那么怎么样包括呢？就是下面的这个解释方法呢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法，这么多的法当中的话呢，后面的也就是说是三种自性和八种识居，还有呢就是二种无我，这几个法呢就是可以含摄在前面的这个五种法当中。这个交易的话，也实际上《楞伽经》里面就是也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下面讲这个问题，其中三自性等后面的这些法，也可归属于无法之内的道理，应当按照此经所说的道理来去这个理解，这个应该清楚吧？就是刚才不是前面这个校正里面讲的是整个大乘呢，就是有这个这么多的法就是可以包括的。然后如果在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呢，那么三种自性和还有八种识居，然后呢就是人我和法我的后面的这几个部分的话呢，全部也可以就是归属在前面的五种法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前面的五种法呢，一定要通达。门风仁波切这里面就是可能这个校正呢引用过两次，就是记得引用过两次。那么这个再三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乘修行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通达这个楞伽经的这个教言。这个教言通达的话呢，虽然这个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大乘的这种经论呢，就是光入这个大海，但是呢，我们这个可以，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归纳几个问题当中进行这个心思。那么下面就是门风仁波切前面的五种法做了一个解释。所谓的相识智的显显心色当法的法相，什么叫做这个相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的话呢，就是它的形状呢，就是是这个椭圆形的，就是任何一个法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然后这个它有这个它的这个颜色，它有它的一些身啊、柱啊、绵绵绵当当当。就这样的这种这个法相，就是那么这个叫做是相啊，就是这任何一个法呢，就是都具有这样的相。我们平时认为所谓的法相，就是对于那一法相啊，借助品质等名称来排除他法，而自作某某法，并加你即是所谓的命。什么叫做命呢？就 人。我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个瓶子的像呢，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特性，就是它的这个一些功能等等，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法相。然后什么叫做是它的命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柱子，我们说柱子的话呢，就是刚才作为这个法相具有这个法相的东西。那么这个柱子的话呢，就是凭借就是它的这个柱子的名称呢，排除了什么呢？就是除了柱子以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瓶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锅碗等等等，就这样的这种法。然后呢，它自己的这个名称呢，就是已经建立的。它这里用的是瓶子吧？就是我们用如果瓶子的话呢，刚才这个瓶子的颜色、形状呢，就是称之为是像。然后呢，瓶子呢，人们一说所谓的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从移民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叫做是谦语。因为我们那个建立一个法的时候呢，除了他自己的本体以外，其他的法呢，就是全部欠，所以全部配开，就是那么这个呢，叫做是那个就命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命呢，从分别念的角度来讲，我们心里面像是这个是瓶子，然后我们这个心里面出现一个瓶子的重像的时候呢，除了瓶子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法呢，就是全部已经劈开了，就是这也是叫做是这个分别念方面的这个重像。然后我们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个重像的话呢，我口头上一说瓶子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瓶子它自己的名称和本体呢，已经在我的语言就是起作用，就是建立了它，然后除了瓶子以外的其他的法呢，就是全部除开了，就是这个叫做是名称，就是这个名称呢，我看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名称吧，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扎西，然后我一说扎西的时候呢，除了扎西以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除开了，然后扎西的这个名称呢建立了，扎西的名称建立的话呢，扎西具有就是他的这个人格啊，他的这个一些这个人品啊等等等，就是这个呢就是作为他的法相，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些法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命和相，外境的任何一个法呢，就是都具足他的这样两个特点。通过如此秘密意合，便可标明此法的所有的相，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名字，比如说瓶子的话呢，那么瓶子的所有的这个特征，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功能、它的还有这个形态啊，或者是它在这个什么这个厂里面是这个出厂的啊等等等，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质量啊等等，就是全部呢就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特性呢，如果没有名词的话呢，就像南极里面所讲的，整个世界就混乱一片了。这叫做是这个冥想。然后命与相这两者就是叫做是偏激法，刚才不是我们讲这个三种自性，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五种法里面，就是把这个三种自性后面的我呢，就是全部涵盖，就是全部涵盖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相和命当中呢，相和命，就是相和命呢，就是实际上是这就是偏激法。为什么偏激法呢？因为它的相也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建立的，然后它的命呢，就是也是实际上分别念建立的。有人可能这样想，他的名都是可以分别念建立的，比如说这个扎西的话呢，也可以称之为是他什么那个这个财让啊当当，就是这样去的也可以的。但是他的相怎么会是建立呢？相也实际上是建立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说是这个他的相呢，就是是颜色，然后颜色的话呢，这个颜色是白色的话呢，就是白色的这种称呼呢，实际上是我是用韩语的角度来讲的，那么用藏语的角度来讲根本不叫这个白色，然后这个白色的话呢，个别的人呢，他这种颜色呢就是定位是白色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众生的话呢，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白色的话呢，在他的心目当中不一定去这样执着的，所以呢，真正的这个相呢，就是不是在外境上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叫做是边际法，就是所谓的这个边际法的话，我们人们是虽然是这样这个建立的，但是实际的本体上是不一定这样存在的，因为他们显现在语言分别之有景的能取所取浅呢，若加以观察，则毫无正实可言，就是，他这里呢，为什么他是编辑法呢？因为从语言上也可以这样讲，分别念面前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瓶子的名字也好，瓶子的这种法相也好，就是根本在这个法上面是不可能就是真实的存在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叫做是编辑法。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无法当中的就是第二个分别啊，就是分别。那么什么叫做分别呢？所取之境与能取之性行所有的一切法为分别。它这个地方稍微可能改一下，执着所取境的一切性与心所的法，执着所取境的，就是执着所取境的一切心和心所的法，就称之为是分别。执着所取境，就是比如说我们瓶子的话呢，就是它是所取境嘛，就执着它的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全部叫做是分别。什么叫做分别呢？分别就是要去这个所取境，也就是说执着所取境的这个这个改一下，改了吧。执着所取境的一切心与心所的法呢，就是称之为分别。那这个意思呢，应该这个清楚，就是刚才所谓的那个 就是索取金呢，就刚才前面讲的所谓的相和命呢，就是就称之为这个索取金。那么我们去制作它的这个性和心所，叫做分别，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分别念吧，就是分别念。如果相加观察的话呢，就是再有八种世界，它这里呢心和心所一体的角度来讲的。如果心和心所分开的话呢，当然是这个心妄呢就是可以分为那个八种世界，但是心所呢就是不包括在这个心妄当中，就是它可以分还有这个五十一种心所啊等等等，可以这样分的。但是它这里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心和心所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也大圆满信心修习大彻书里面学过吧，就是这个实际上呢有两种这个观点，就是有一种观点呢，心和心所是承认为这个一体的；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承认为是这个他体的，就是有这么两种观点。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心和心所就是成为是一体无二无别的。这如果这样的话呢，从这个心妄的角度来分的话呢，有八种这个世局。那么八世局呢，就是一塔气，就是三种自性当中的话呢，就是八世局是所谓的这个一塔气。只是由于它在明眼当中作为形形色色相的现结，就是在我们这个明眼当中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玩法的相呢，就是依靠在八种世俱而这个现象的。所以这个问题呢，表面上看呢应该比较好懂一样，就是名和相分别，就是这几个是比较好懂的。但是现在我们真正要相的话呢，就刚才那个编辑法呢，就是跟唯识宗的编辑法也有点不同的，因为唯识宗的编辑法的话呢，就是它仅仅是这个一塔气所现现的这些不清净呢，就这样这样的。它这里的话呢，就是凡是这个完美能取索取方面的现象呢，就是叫做是编辑法，就是它这里应该大家知道。然后那个一塔气的话呢，本来是那个唯识宗的一塔气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心而外面这个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法呢，就是也是这个一塔气这样讲的。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一塔气呢，就是八种世俱呢，就是意思是一切这个现象的来源。那么八种世俱呢，就是实际上是作为这个一塔气，就是依靠这种性质呢，就是现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就是这个称之为是一塔气，就是这是有于明眼当中作为形形色色的这个现结。就这是刚才我们这个相和命还有这个分别，就是这三种法语已经讲完了。如是内外所摄的这些法，而我自行丝毫也是不成你的法界，是正如。就是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正如。什么是正如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内法和外法，就是内法是指的是就是这个分别，外法的话呢就是名和相。那么这个内外所摄的这些所有的法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我和法王呢，丝毫也是不存在的，就是在本体上丝毫也是不成立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界，就是凡是世俗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一切法呢，在这个内内外外根本不可能存在人我和法我。那么这个就叫做是正如。随同正如原理虚妄分别的有尽，去个别自证叫做是正持。那就刚才我们五种法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正持。就这个一定要通达，就是这里面文法人波去解释的特别清楚。就什么叫做这个真如呢？就是真如就是说刚才这个能取所取的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就是这个就是真如。然而这个是从法界的角度来讲的，对境的角度来讲的。然后这个要制作它的去它的这个个别自证，也就是随着这样的这个法界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僧者们的这些智慧呢，就称之为叫做是个别自证，也叫做是正者。那么最后的经是指的是那个真如，有经呢就是指的是正者，这两者呢就是称之为圆成事。所以他这里的这个圆成事跟那个唯识宗的圆成事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唯识宗的话呢，他这个自明自知的这种心识呢就是有的，但这个上面呢就是人我和法我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圆成事。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成事的法丝毫也是不存在的，凡是这个有经的个别自证和净的法界，这两者呢就是人我和法我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圆成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所谓这个三种自性呢，我们这个大乘当中，那天我们学习中观根本混论的时候呢，这个般若等当中呢，就是也这个轻辩论是讲了很多，就是这个当时呢就是在课堂上也是稍微就是提了一下，大家应该这个记得比较清楚。如众人自识当中呢，就是也讲的比较这个细致。然后大圆满信息学习大彻书当中的话呢，讲第八品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三种自性，就是讲四种依取和四种迷离的时候呢，三种自性就是还是这个讲的比较这个 清楚的啊，让这个三种自性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将唯识宗的这个边际和依他期圆证实，有时候呢证个大乘的这个所有的这三种自性讲，还有农摩菩萨呢就是专门有一个论点叫做是这个三种自性。那么这个三种自性当中的话呢，就是用比喻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三种自性。比如说幻化时呢，就是依靠一些这个柿子啊、木板呢、啊，就是等等幻化成那个大象啊，然后那个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讲的啊，幻化是他有的这个木板和这个幻化的这个来源，就是刚才狮子和木板呢，就是这个是从一大期的角度来讲的。然后他当时这个依靠这样的这种这个各种这个凝结呢，就是开始出现那个大象的现象。大象的这个角度呢，就是就讲这个边际法，就是因为边际法的话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假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那个这个大象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呢，就是称之为是圆成式，就是所以龙猛菩萨呢，对这个大乘的这个三种自性吧，就是刚才所谓的我们依他期呢，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现象的来源，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阿赖也是，就是万事万物的现象的来源呢，就像刚才那个狮子和这木板一样的。然后依靠它呢，就是现象各种各样的外面的人去所去的，就是这个大象的现象，这就叫做的边际法。然后你正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大象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刚才那个木板的一种幻想而已的，这个就是叫做做圆成式。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三种自性呢，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介绍的也有。因此呢，我们平时吧，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不仅仅是一次就碰到了，然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自己一方面考虑，一方面的话呢刻在自己的这个心田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以后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就应该这个浮现出来，就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就刚才这里也讲了，这叫做所谓的圆成实，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本体正式成立的，那么不像唯识宗所讲的那样的，就是他们不管是一大起还是这个圆成实或者是边际实，我们前面的无中法已经讲完了，前面这三个呢就是属于轮回方面的法，就刚才那个香和还有这个命，然后分别就是这三个法呢，就是属于这个轮回的不清净方面。因为这个依他期和那个什么边际法呢，就是都是从这个不清净的角度来讲的。然后后面的这个阿中无我，就是可以包括在这刚才圆成实当中嘛。然后这个真智和真如这两个呢，就是属于这个什么清净的涅槃法方面的。那么这个也是就净和幽净，就是两方面来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这个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这种法啊，最后呢就是获得了应该清净的这个净和幽净，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修行的目标。在这里呢，就是所说的并不是是真实的成涅，而是从无我的本相这一角度来才明明的。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圆成实呢，并不是说的我们有些人可能误解为是圆成实的话呢，肯定是一个诚实的东西，怎么样观察也是破不了坏不了的一个东西，就是特别看人特别僵硬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啊？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但是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是不对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无我的本相这一个角度来讲，是也就是说说一个法的真正的这个本来面目，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为是什么呢？安立为这个圆成实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认为就是所谓的这个圆成实也是就是始终都是有的法，就是这以上呢，摩诃仁波切不是讲了吧？就是在五种法当中呢，后面的这个三自性和八识聚，还有呢就是二无我，这七个呢就是全部可以包括在五种法当中，就是这是以上呢就是介绍了这个问题。下面呢就是说那个这五种法当中呢，就实际上是这个唯识宗的这个名言法，中观宗的这个深义法呢，就是全部都可以涵盖，就是前面就是讲这个问题。由此可知，在五法当中，一即囊括呢，唯识与中观啊，所有二宗，就是前面刚刚讲完的清净和不清净的五种法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唯识宗的名言方面的这些法和，还有这个中观宗的深义方面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囊括啊，就是全部可以囊括。这一点引你完全可以称实的，就是那么一方面用矫正也有，但是摩诃仁波切呢，他这里所凭他老人家的这个智慧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以例证来可以成立的。为此，我们要明怀真个大乘也仅此而已。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这样的，因为所有的话呢，可以包括在这个僧义地和四座地当中，然后所有的大乘呢，就是也可以包括在这个唯识宗和大乘中观当中，就是其实大圆满和密法也是在大乘中观当中。这样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大乘法呢，就是全部可以这个容纳在这个五种法当中。名与相所包含的外，即各种各样的现象，在外境中根本不可能成实的。就是首先我们要怎么样这个阿地当中这个包括呢？ 首先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名和相，就刚刚前面介绍完呢，就是什么叫做名，什么叫做相。那么名和相那个所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境的这些现象，那不可能有真实是有的。之所以这样现象，完全是由于阿难也是上面存在的种种习气成熟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刚才那个名和相呢，就是现象各种各样的外面的山和大地、瓶子啊、柱子啊，还有这个围墙啊、山网等等，就是这些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中生的这个阿赖耶上面，阿赖耶上面呢，就是本来有这个可以成熟的一种习气和还有就是已经成熟的习气，就是两种这个习气。那么这两种这个习气呢，就是所导致的。这一切了之为，就是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习气呢，就是指的是分别，就是刚才我们无法当中的话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分别。这了之为是入梦的现象，即是迷眼未识之理。啊，我们就把这个前面的三种法呢，就是逆为这个迷眼啊，逆为迷眼，也就是叫做是这个未识中的观点。所以我们这里呢，分析的时候呢，大家都可能每天都讲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自己去这个思考啊，就是没有这个思考的话呢，我的这个课也好，看不看木的这个课也好，然后听完了以后就是看一遍，就这样完成的话呢，恐怕中观的真正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不一定通达。就是你反反复复看的话呢，里面的真的有很多的这种这个需要了解的这个事情呢。这一切就是了解为这个入梦现象，这就是迷眼这个未识之理，也就是说是所讲的第一。我们前面刚开始讲的是二逆彻轨，二逆彻轨就是因为机敏论师的话呢，实际上是二逆这个彻轨的创始者，他呢依靠他的智慧呢，所有的这个生意力呢依靠中观的观点来进行解释，实数尼的话呢依靠唯识中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说是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是没有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中观的这个圣意凝和然后这个唯识的四数尼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就是开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派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这就是他对这个中观和大乘这个佛教的这个一大贡献。所以我们前面呢，就是摩诃仁波切也是把他的这个义趣呢，就是在这里进一步的这个开现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呢，刚才前面说三种法，就是也就是说说唯识这个之理，二理彻轨当中的第一理是什么呢？就是迷眼依靠这个唯识宗来进行观察。那么迷眼依靠唯识宗来进行观察的话呢，前面我们这个像的相和命和还有这个分别之类这三个里面已经包括的无法当中的前三法可以归宿在其中，这是那个一个问题。然后呢，如实在名言当中，下面呢就是讲那个深意中观的道理呢，然后无法当中的后两个法里面已经包括如实名言中心本身尽管现象各种各样，刚才那个分别念呢，就是虽然现象各种各样的现象，但实际上心的自性也是同样不存在事由就虽然就刚才阿赖耶和习气上面呢现象各种各样的万事万物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有一个是有的东西。因此料到从四法之者一切种子自见的玩法是无有是有产生的，就是无始无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已经料到了通达了，通达了什么呢？就是从那个四法的最后呢，就是佛陀的一切种子，也就是说是佛陀智慧之间的所有这个万事万物轮回和涅槃所说的这些法呢，全部就是通达这个就是利益一切系论的，就是无有产生，这就是神以中观理，或者呢就是说是第二理就是刚才我第一理是这个唯识这个迷眼理，然后第二理的话呢就是生意众管理，就是无法当中的话呢就是后面的刚才那个真知和真如就是真知和真如呢就是包括在这里面，就是所以呢刚才从表面上看呢，你看那个楞伽经里面的这个校正呢，就是还是比较简单一样，就是可能我们顺便看到的时候这个校正没有什么，只有四句，就是我随便碰到，但是你靠摩诃仁波切的真正的智慧的话呢，一方面呢就是它有一个创造性，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也有个非常灵活性，那就是归纳就是所有的大乘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法，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大乘的生意和自足的法，所有的大乘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唯识和中观的法，就是我的这样像那个，如果我们前面的这个如种论呢，什么那个中观根本混论呢，就是全部都这个问识呢，但是呢中观庄严论是如果没有问识的话呢，好像我们这个中观的这种这个受学的这个知识呢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总结性的这个感觉。如果我们学了这个中观庄严论是的话呢，基本上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中观的道理呢就是全部就是就 结合在一个窍诀当中，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恐怕你们也是因为这次的话呢就是第一次听的，就是有些导游的话呢恐怕除了一些前世真正对中观就是很有这个信心啊习气成熟的人以外的话呢，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法也很困难的，但是你以后呢就是如果自己经常给别人辅导或者自己在别人面前经常听呢，只有这样的话呢逐渐这个中观的道理呢就是应该这个生气飞升速成的定界，就是这一点我像这个一方面传承禅师的价值，另一方面呢的确是这个摩诃仁波切的中观庄严论释呢在可以说是这个古今中外，就是在这么好的这个论点呢，就是我们怎么也去这个寻找，也是恐怕这个不可这个寻觅的。因此，应该对这个文史的态度呢，就是大家还是应该这个就需要这个很公正的。这是叫做什么呢？就是从设法到一切知识之间的万法呢，就是通道无生，这就是生于你中观，或者呢，就是说第二你这无法当中的话，最后二法呢，就是归宿在其中。这而你实际上并不想地主，就是刚才生于你和四宿你也可以说，或者是这个名扬这个。什么这个唯识宗和生意纵观宗，这两个呢实际上是不相违的。即是密经当中这样讲的，行结圣意相，远离意义相，分别意义者已入非离途。行解是指的是世俗法，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这个相应性和不相应性，还有那个戒的话那就是指的是十八种戒啊，就是有关这个世俗法方面。那么有关世俗法和这个生意法的，就是这两个相呢实际上是原理一体一体的相，就是不是一体的也不是他体的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柱子的这个显显和柱子的空性，这两个你说是一体的话，那就是布朗的定界包装论和还有什么那个沉寂包住论里面也各讲了这个四种果实吧，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不能承认为是这个一体他体。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把它制作为是一体一体的就制作为是或者生意当中呢就是是他体，世俗当中呢就是一体的，或者呢就是他是这个这一体一体的，这样承认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人呢已经入了这个费力的企图了。真如此经当中所说，既不能承认一体也不能承认这个他体，当然这个也是从最究竟的中观的这个如根本慧定的角度来讲的。如果这个仅仅是以名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时候是这个也有可以这个比如说生意当中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一体的，但是名扬当中呢就是是一本体一翻体啊，就是也有这样承认的一些道理。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最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一体，就比如说这个岁月的这个现象和岁月的空呢就是不能成为一体一体，就是这是大圆满清净修习大彻数里面。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一切学的大彻数好多道友的已经那个就当时这个比较明白的，就后来忘了没有，就忘了的话呢有点可惜，应该这个经常呢就是看一看，不然就是以前当时还是比较这个精进，反正我们不管是有什么法呢就是当时要求是比较严的，就是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有些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全主光尊在的自重的有些道理呢就是应该就是还是这个记住很重要。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不能承认一体一体，名扬与生意二在融合双运之力才堪为是整整的大乘，就是如果我们把名扬的这个显现，就是因为就是说唯识宗所觉得的这些这个刚才前面的三种法，然后这个生意当中的话呢就是今和幽静的这个后面所讲的这几个法全部是融入这个一体啊，就融会贯通才能堪为整整的大乘。只有真正的秉持这一观点的菩提伽罗才能称之为是什么呢，名副其实大乘修行人。什么叫做大乘修行人？大乘修行人呢就是应该大家都清楚了吧，我们算不算是大乘修行人自己应该观察，很多人都是不要说是我是大乘修行人，我是大圆满修行人，就是说起来都是特别好听，就是我是大圆满修行人，是当然谁都就是很像这个大圆满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现和空的这种这个不相违不地主的这种见解也是没有的。本来一切万法的本体上的话呢它的这个显现和空呢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的，就是空和不现的法也没有，就是然后这个现和不空的法也是没有，一切万法的本体呢本来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法的教义。什么是大乘法的教义呢？从空性方面来讲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一点也是得不到的。然后从显现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众生的悲心也好，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妙理自现呢，就是一点也是不会破的，就是实际上是每一个法的真正的这个本体就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呢，就真正是通达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既通达这个名扬当中的唯识宗的观点，又通达了宗观中所讲的这个生意地的观点，这两个通达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大乘这个修行人，就是在别人面前也是自己一点都是不含糊的，可以这样说，我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修行人，你看我大不大，我很厉害吗？ 可以这样这个说的，但是我们这样的这个见解一定也是是没有。然后呢，哎，就是我一介树过这个菩萨戒，你看我的这个菩萨戒的戒本就是在这里，然后报里面就是拿出一个这个就是本，就是这个呢，就是代表这个大乘行者的话，那就是恐怕也不是，恐怕也不是。然后呢，我以前已经遇到过，我的这个根本上是无与伦比三界道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第三世第七世什么什么仁波切，就是他老人家给我已经这个述过大乘佛法，所以我是大乘修行人的话呢，也不一定。他也许当时给你就是念了一个传承了，但是你的相续当中呢，菩提心也没有升起。然后我们现在在你做这样的什么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的这种这个阿弥彻轨的道理呢，就是在自相续当中一丝一毫也是没有这个升得起来的话呢，那我是不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大乘修行人呢？根本不是。就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呢说起来的时候的是自己真的这个很那个高的，就是就很多人呢就是特别喜欢好高骛远，然后呢自己认为是自己这个称得上是有无上的这种名称的话呢，就是觉得特别舒服。但所谓的这个名字呢，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个编辑法就是也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就是所以呢还是非常像大家呢就是应该这个称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大乘修行人。这一点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困难，因为你从那个明眼的角度呢，就按照唯识你们所讲的那样的，一切的万事万物的现象全部是阿赖耶的一种这个假象，就是这样认识。然后那个从神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外境的这些假象呢，就是全部都是不成立，就是空性的一种有物。然后这样的这个空性有物呢，通过这个妙观察，这就是通达基本上是与它相似的这种个别自证啊，就是凡夫弟子说门人伯奇也说了，我们这个可以显现一种相似的这个个别自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算是这个发了菩提心的大乘修行人。因此门人伯奇他这里呢就是说是所谓的大乘的教义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真正的凭此呢这样的观点的话呢，最终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乘修行人。而在成为追逐听闻的言语思维的分别至对境的明眼中产生明眼当中产生，与生意当中不生的，在智能算是二谛双眼中的相是生意。我们这个追逐的这个听闻的言语也好，然后这个分别思维也好，那么明眼当中呢就是产生，生意当中呢就是不产生，那么这种呢就是就算是什么呢，就是二谛双眼当中的这个相是生意。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给别人说也好，自己心里面想也好，然后这个明眼当中呢一切万法万法就是依靠因缘具足呢就是可以产生的，然后生意当中呢就是不产生。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也是像在有些人呢，藏传佛教的中观自虚派和汉传佛教的讲般若空性和心经的这些道友的话呢，空空空空，那么空的话呢就是就沉溺在一种淡空方面，就是就玩和瓶子里面没有水一样的，这就是空性呢。空性的比喻很简单呢，这样的话就这是一种淡空，就是然后明眼当中有产生，生意当中是没有产生，这就是一种淡空。那么这种淡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相似的这个生意的，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它只不过是作为世俗存在的对里面引申出来的，就是它是实际上是也属于一个世俗方面的，也就是世俗这个先显参生的一种对立的关系，就是生不存在呢就是叫做无生吧，就是那么这样的话为什么叫这个相似呢？就是所有的四遍当中呢只破了一个遍，就是所以叫这个相似的生意啊，或者说呢就是它是属于生意的范畴，因而呢就是称之为相似。换句话说，它是所谓二谛当中世俗谛所观待的对象，就是它世俗谛和生意谛观待的话呢，中观自虚派的角度来讲是还是这个世俗谛就是所观待的这个对象，也可以说是它是随同究竟生意的相似门，或者呢就是这样说，通过学习它能摧毁无始以来的这个经久的虚起根深蒂固的一些所导致的实质。这一点呢我们定解报道呢也是这样的吧，初学者呢就是刚入门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众生呢无始以来的有根深蒂固的一些是有的执着，什么法都存在，然后我们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法不存在，这个法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这个根深蒂固的事实呢就是是摧毁，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是也是叫做是单空。中观自虚派也是为了众生这个破除事实呢就是就开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门，就是所以就叫做是相似生意的原因 圣就是这，也可以称义叫做是圣义，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圣义呢？因为依靠它呢，就是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不然的话，你刚开始就像中观应成牌一样，所有的这个有无是非全部的变呢都不存在的话呢，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让接受，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就是根本不让这个接受。所以在斯拜伦的这个讲义当中吧，就是也有这个公案吧，就是国王呢，就是他的这个王妃死了，就是王妃死了的话呢，就是有智慧的这个大臣呢，就是说，这个一下子就是给这个国王说，那个你王妃死了的话，那就是害怕他接受不了。他首先呢，他一个人说是你这个好像那个王妃呢，就是在这个梁山还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起一个制止，就是有点这个严重。就是当时那个国王呢，就是他事情比较多，他心里这样想，那个就起一点制止的是没有什么，就是也不要紧，就是后来呢，就是由这个派一个人说是现在你那个王妃的这个梁山的那个制止呢，就是已经这个扩大了，就而且是已经这个变成这个红色的，就是可能马上不行了。后来他想是也不是什么大的这个事情，后来呢他说这个现在这个制止的话呢，就是已经抛开了，就是非常这个不好，就是后来他想可能有点不行，就是怎么办呢？然后呢又派一个人呢，就是说是现在这个伤口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王妃的整个那个头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种这个骨头了，就是后来他想这个王妃是很难看呢，就是这样的话我都不想回去，就对他这个端出了这种贪执，就是后来呢就是就大臣呢就是又派一个人，就是说是这国王这个你的王妃已经那个死了，就是后来国王这个心里面想呢还是死也好一点，不然这样的这个王妃呢我也不愿意见他，就后来呢就根本没有，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法门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破除这个第一个边的这个事由，就是然后逐渐他们能这个接受的时候呢，在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法门呢，就是可以这个就开始，就是所以他这里呢为什么叫这个深意呢，就是它有一切殊胜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叫这个相似呢？因为真正的这个破一切边的深意呢比较起来的话呢，那就是也是这个差得很远的，就是所以叫相似深意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好，今天讲到这里。有几个问答题啊，你们写一下。第五个问题吧，有哪些法怎样涵盖整个大乘的圣光之法，这是第五个问题。然后第六个问题，三自性当其他法怎样归属于无法当中，这是第六个问题。然后第七个，唯识纵观供许的三种自性是怎样安理，就唯识宗也承认的，中观宗也承认的，这样的刚才那个一他其当这个三宗自性是这样安立的。然后那个第八个问题吧，请说明大乘无法直扬囊括唯识中观的名言圣意二理。然后第九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叫做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大乘行者。第十个问题，为什么单孔称为相是生一地。好，
所能得一贪吃不把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吃一贪Om Mahabandharangara Banasadardha